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 mobile services。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今天会来参加这个 bootcamp， 应该很多人都有在用 mobile services。好，包括我在前面看到的几位应该都有。对，那我们先来做了解。好 ，mobile services 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快速的应用，提供应用程序的后端平台。这有什么用呢？我想各位如果是年轻人的时候。发现 service 根本建不起来，对吧？好，所以他在节省这件事情。待会我会给各位看一下我的 app。那它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叫做资料处理，大部分说资料储存，但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传输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资料处理的过程。那再来就是身份验证，然后不行 ，occasion 就是可波通知的部分。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呢，会着重在资料处理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做资料处理这一块。那还有很多的平台，因为威德老师说，写 Windows 和 Windows Phone App 的人并不是太多，对不对？各位有在写 Windows 或 Windows Phone App 的，可以举个手看一下。哎，那位先生，你为什么不举手？你这样有点过分，对不对？派你来当暗桩，你不要举手啊！就算你没写，你也得举手好吗？刚开始的时候，事实上都是有 Windows 的平台跟 iOS， 但是你知道云端嘛？云端就是快，快的意思就是说你隔天进 Portal 的时候，它就长得不一样。这件事情我们小猪应该非常的有那个感受，因为他在写 A9 的书嘛，国内写 A9 书的作者小猪，那他通常呢从开始写的时候是一个 Portal， 那他写到一半的时候 ，Portal 的画面改变，然后等他校稿书印出来的时候 ，Portal 画面变另外一个。所以你们当他看到他书的画面跟你看到不一样的时候，千万不要怪他，这对我来说。当然，因为发展平台越来越多嘛，所以微软也一直不断的在更新他们的 SDK， 新增他们的 SDK。所以现在他可以支援的不仅仅是过去的 Windows 和 iOS 而已，同时也支援 Android， 刚刚 Java 那块 ，HTML、JavaScript， 好，然后 Xamarin， 好多人知道 Xamarin 吧，就是一个跨平台，然后很贵的开发工具。然后 phone gap 真的很贵吗？觉得它便宜吗？所以不管你是写什么样的 app， 你都可以用到 mobile services。它不是专属于你是使用 C# 或者 BBWM， 就是使用微软开发平台的人，不是只有限于这个，而是你任何平台的人你都可以用这个东西。甚至我相信，其实 desktop 也可以。好，那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 App 的开发者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心力专心在行动应用程式的开发。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我一开始讲，如果我在写 App 的时候，我还得忙着分心去搞后面那个东西，花时间去搞，真的那个 service 搞完之后，我可能会不用写，因为我可能会搞不出来。人的学习都有一定的时间嘛，我24小时里面24小时，当然有些人学习能力快，那没话讲，但是当像我这种学习能力曲线已经走下坡，已经快到谷底那种程度，自然我必须把我的时间精力花在我最想做的事情上，对不对？那我就把后端的东西交给 mobile service， 可以省非常多的时间，真的非常多。然后第二个是刚刚讲的，它有资源多的平台，很多人都是同时开发 iOS Android， 然后运气好的话，他可能会开发 Windows。所以你可以开发了很多种平台，那你可以一个 service 让三个平台都利用，为什么？这叫做平台的纵向。如果你每个 iOS 的平台后端是一个 ，Android 的后端是一个 ，Windows 的后端是一个， 这表示这三方的使用者是没有共通性的，没有共通性的时候，它没有重效，重效不会产生阻碍。有共通性的时候，效能会加成。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像分享平台这种东西，你当然希望上面的东西越多越好。可是你如果分成三个平台的时候，它是三个独立，或者你必须去后面做一个那个 replication 的机制，让他们两个搞来搞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平台的时候，其实很方便，大家都在存取同一个平台，看到同一个资料，因为资料是不分平台的，资料本身是不分平台的。那简化后端平台的管理负担，当然有很多非常热血的少年人，他们会说：“哎，干嘛用什么 mobile service 一点技术成分都没有？我得承认，他技术成分真的很少啊，对不对？我们要热血，自己在家里架，对不对？”然后，当然他们很厉害，可以加 low balance 都搞不出来，对吧？好了，但是你要时时去注意你的 server 开开关关，你家是不是有电？你的网络会不会中华电信来卡掉？对不对？剪掉中华电信被剪掉，或者什么状况？对不对？天知道。然后有没有备份？对，然后你用 SSD， 然后像我上次那个很悲惨的状况，在我要那个做 deployment 的时候 ，SSD 突然间就死。你自己做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管理的事情在做，你会有非常多管理的事情你需要做，那这些事情都在耗费你很多的时间，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很无味。各位大部分应该都是开发者，各位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叫什么 ？maintain， 是吧？各位最讨厌一件事情是 maintain code 也就算了，你去 maintain 机器这件事情更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会有 SE 嘛？跟 programmer 的差别，因为 SE 就觉得每天机器不烦，但是 SE 不会解决事、啊。可是当你同时要担任这个工作，要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当然最近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Deep Ops， 就是开发者要负责维运，对。但是通常我觉得那个 O 是多一个，多半开发者都会搞砸这件事情。各位可以看最近的 Windows Update， 深有所感。然后再来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弹性及快速的破冲能力。你要想到一件事情，谁写 App 比较好？一旦有很多的人传资料的时候，我必须要那个时候我还得打电话，说：“哎，小朱，你会上来台北陪我去那个光华商场买电脑，对不对？”网络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你的 service 破冲的速度太慢的时候，你的使用者会怎么样？会开始抱怨。他会开始抱怨，当然有一个抱怨的部落可能已经关掉了，但是还是会有别的。他们会开始抱怨，然后因为讯息传递的很快，这是应该是好处也是坏处。讯息传递的很快的时候，很快的你的这个东西就会被唾弃，因为你的service破冲太慢，然后大家都挤不上去。当然，他有一天会恢复通畅，因为大家都放弃你了，还有少数的东西认识。可是这样的商业模式是不对的。在快速的商业模式里面呢，你必须要因应平台的快速成长。可是你自己搞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用 mobile service， 为什么你需要用 Azure。你要去保留这些弹性，因为当你的 service 很红的时候，你的 app 很红的时候，你的使用者会大量的扩增。因为我们都会听过很多都市传奇嘛，就是某个 app 突然间爆红，一天然后出现800万的下载量。如果你在出现这个时候，你把 server 加在自己家，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比如用 cloud， 当然我指的 cloud 不一定是 Azure， 你用其他的 cloud 机啊。你如果不是用 cloud 的话，你有办法因应这么快的成长？你很难，对，你很难因应。即使你是公司都一样，因为公司采购更麻烦，对不对？先到采购那边，他会稍微阻止你一下。好，所以呢，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这样子的模型。我们在前端建立一个 mobile services， 几乎也没有什么好建立，它没办法做好。后面呢，真正的是你要储存的 SQL database， 当然也是在 Azure 上面。透过 mobile services 呢，你的手机、你的电脑、平板，去和后面的资料做串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对不对？我想这里面实做过 mobile services 的人都了解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首先看建立。这有一张图，就是我为了这个 等于做了一个 table。那这个 table 呢，其实从 ID 一直到 delete 这一段，事实上你 create 的时候就有。那后面其实我们只有加了一个 address name 跟 city。我们来看一下它做这个东西有多快。那我们会再真的进行下去，因为免费已经用完了。好 ，mobile sensor。好，然后就给它 URL， 对不对？然后我就在这边夸奖自己一下。等一下，好，越非常伟大，对。然后你可以选，你要放什么样的 ，education 呢？还是 free 的，对不对？那当然因为 free 被我用掉，所以我可能要选继承。然后你的 region 在哪里？我们可以有几个地方可以选，美西、美东。然后欧洲、东亚，东亚应该在香港。然后日本，我们会在网络上看到 A9 其实有中国跟澳洲，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其实是他们当地在用，也就是说你必须住在澳洲，而是澳洲人才会用得到澳洲的 A9。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是有特定的不同的法律的关系。好，然后呢 ，Backend 呢，它有 JavaScript 跟 .NET， 对不对？虽然我是一个 .NET 的开发者。但是我建议各位用 JavaScript， 这是我非常非常那个。好，我就把它建在这个 VB， 然后给它一个，我要给你 password， 这个是麻烦。然后我居然建出来，真糟糕。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免费的东西用完，我觉得在这里。好，不管，反正我们就建好了一个 mobile service 之后，就是我今天要设计的。然后我们可以看 data 的部分 ，data 的部分它会有一些 table， 哦，你可以在这边 create 个新的 table。如果你要两个以上 table 的时候，那一般来讲，简单的应用通常就有一个 table。好，然后你可以 browse 它里面的资料，然后呢，千万不要按 shortcut， 你按。我上次按的闯 K 就会把我辛苦输入的全部干掉了，而且你知道，我们这种工程师就很讨厌，看到什么写 yes 的，然后就觉得啊 yes 就按下去了。好，重点是你可以在这边设计 column， 好，这些是旧有的 column， 然后我就新增的这些东西。那因为它是 JavaScript backend，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 string 啊之类的，看起来不太像我们的 SQL Server， 但事实上你可以。回去 management 它了，你可以用 SQL Server 的方法 去 management 它，甚至你可以装一个那个 SSMS 在你的某种端去做管理都可以。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呢新增 column 这边，然后它有多 data type 也不多，主要是 SQL。好，然后呢，它也可以做一些 script， 它有 default script， 就在 insert 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动作？现在主要都是在想规矩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们去建立一个 backend， 快不快？很快的。所以我刚刚跟出包有关，但是表示我不是录影。好，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哦，我用这个东西做了什么。做了一个东西要一直玩一直玩，因为每个人都说我常在一直玩，你知道为这件事情写在。他其实在做一个旅游的规划，他可以做很多的旅游的行程，看一下。好，那我做好之后呢？我在想一件事情是，其实我刚出的目的只是朋友之间去哪里玩，后来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去哪里玩，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功能，让他可以上传到我的账号上面。好，这第二点。好，当你上传完之后呢，我这里有一个可以从 call 搜寻的工作。好，你就可以在这边搜寻所有人上传到 call 的东西的行程，对不对？你可以看，最近很流行去 live， 更弱船的，你不知道水船，你就可以从这边再把它存下来。啊，这就是一个共同分享平台的概念了，有点像你，比如说你建立一个 blog 的那个部落格的平台，然后让大家去用，好，类似这样的概念。好，所以你知道，我大概只花了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这边给你装。但是如果你自己要从头搞的话，各位可以想想，如果你熟悉写web的话，可以想想要搞多久的稿子。我大概只花了半个小时，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我还在想是命名的问题，就是名字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意思感。好，接着呢，我们现在把资料读回来，对不对？再，你知道这目标设立的好处就是这样。这里有没有 choose a platform？ 你要用什么 platform 的时候，你就选名了。你要 create 一个什么啊？去，比如说 iOS 对不对？你在那边 get to， 然后底下的这个程序的时候 copy 它。那因为我是 Windows， 我这边好，你会在这边看到你的。一个 key， 这个 key 就是你的 APP 要用。好，你有了这个 key 之后呢，你会开始去写一些 service。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为你的资料去建立一个 tag， 一个型别嘛，为你 download 回来的资料建立一个型别。好，这就是那个型别。刚刚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我不要，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些，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 create add、update add 那些东西，它都全部有两个 line。所以我们可以用 JSON property 的方法。把它改另外一个名字，就因为用这样，就是通常口语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丑。你的属性名字是这样，好，所以我建了一个这样子的资料型。好，在这。对，我知道在这。在这。好，然后接着呢，我要写一个 service server。然后我需要刚刚的那个去展现一个目标设置。哦，当然你要从 NuGet download 你的那个 SDK， 好 ，download 一个 SDK 下。好，然后我就开始写这些东西，把 get table， 因为其实这个 code 很好找，这是 get 所有的 table。于是我就写好一个，好，刚刚就看到。不要害怕，我昨天 reset 我的 Visual Studio 之后，我的那个我就死掉。好，所以他就会去呼叫刚刚我写的 service helper， 然后就会把刚刚我在上面做的资料弄下来。那为什么这么写？这是云端的问题。啊？我们不先说什么？哎呦，有。好，来，过来看一下哦。各位看一下，其实我要给各位看的是这个 create 的时间哦。啊？看不到？还能再放大吗？按了，
滑鼠右键应该有放大的。
好，我以为看见。好，没关系。我跟各位讲，小叮当是48秒的时候，然后谢大雄是54秒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得到，他是照着我名字的顺序进去的。他照着我名字的时候的顺序进去，可是这有一个问题。第一个课题是，各位手机上的 Facebook。你在看的时候，是不是最新的消息在最上面？好，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的资料是常常在更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把它做排序。你应该把它做排序，就是做 descending 排序。好，排序还有两个 order by 跟 order by descending。如果你是以时间排序的话，当然最先到前面，那我们要用什么呢？用 order by descending。所以在程式码里面就是这样子解释的。就是这个。好，有没有？我用 update app 其实是比较 updated app， 因为有些东西是更新，所以你需要更新在最前面，或者你用任何一种排序方法。但是如果依照日期的话，我们的建议都是最新的在最前面，所以你是简单的，对啊。那当然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做法。A 遇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利用 order by descending， 它是定义在这个 iMobile Service Table Query 的范型里面，这个 interface 里面。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我们刚刚讲那个云端上面的 script 里面直接。你可以这样子，然后你再往后一点，往后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喜欢 JavaScript 概念，因为 C# 被严重影响。好，所以现在它时序已经到了，现在变成，然后再来这个是排序，对不对？刚刚没有到过，为什么这样？还没是生效一段时间吗？对啊，我原因是还可以，啊，赶紧过来，现在可以了。因为事实上我的那个一直玩一直玩里面就是用这一招。我程序没有做排序啊。好，所以有一个方法是程式里面排序的，所以它就会倒序过来，把旧的时间放在前面。那个排序比较简单。再来，我们要讲到效能跟经济的问题。各位看到这张图又是明显的，但是多了，有没有看到钱币符号反噬吧？其实就我要考量的问题，你的 service 越红的时候，它的流量是不是越大？它的流量越大，然后你就看到你口袋里的小方的打翅膀那个，通通变天使去了。我敢想超掉了，但是我怕会被告。那我们要去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刚刚我的资料是很少，我刚才十来笔资料，如果你的资料有四五千笔的时候怎么办？像刚刚那样一次全都回来，第一个流量很可怕，第二个时间的问题。对不对？现在人都没什么耐心了，然后多转三秒他就跳走，然后就给你一颗星，烂。所以我要考虑效能的经济问题。这经济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你的流出哦，因为你的流出考量到是你 Angel 付的钱嘛，对吧？身为好的商人，你要为客户考虑，不是每个人都有四句之道哦，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考量效能经济的时候，你必须考量他们用的数据可能也不是知道好，他可能有流量限制，你必须让客户去保留这些流量，尽量减少他流量的消耗，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的资料常常被了，没办法，你得放在上面。那我们怎么做？我时间不太多，要放散。好，第一件事情是分页，分页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tag， 一个 skip。tag 呢就是我一次要刷几笔，skip 就是我要跳多少笔。好，所以就会这样子写，就变成。我 order by descending 之后呢 ，skip tag， 好，所以我们来看程式吧，比较快。 写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他会传一个 speech tag 多少进来，然后我们看 main page 里面是这样写。我给了一个 private 东西叫做 current index， 所以一开始是负一，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料。然后 page size 呢，就是我每次要抓一个 page 是抓多少 size。所以我每次 current page index 就是 change page size， 就是我要跳。如果我现在 current page 是零，表示我已经读过一页，对不对？然后，哎，不对，零的时候零乘 page size 是我们一开始。然后我现在要读第一页、下一页，是一乘三嘛，所以我就跳过三再读三嘛，对不对？就这样子。好，然后它就可以做分页的功能。分页有个好处啊，就是效能的问题嘛。你看它现在就只有三笔，
你干嘛？
它现在就只有三笔嘛，对吧？然后你看 next 的时候，我每次读它就会转，对吧？但是这还是有问题，你解决掉效能问题，因为我一次不用读那么多笔。当然，你也可以做成 port refresh， 不要弄那个前一后一。虽然我喜欢用这一招啊。因为 port refresh 就一直拉大了，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不论前进或后退的时候，我都还得重读，所以我必须实践一个东西叫做本地快取。屏幕上显示的某一页的资料，对不对？好，我利用一个包起来，为什么包？因为以后你可能会在这边加一些其他的，所以我会另外写。之后呢，我在使用的时候就变成这样，设计师就不用看，因为设计师长一样。我是做一个非非非非大，然后我又有一个 correction 把它包起来，当然你可以用 list。然后我每次读一次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放进这个 page data。然后当我在前进或后退的时候，我去做一件事情是，我需不需要去从网路读？如果不需要，我就直接读回来。如果需要的话。哦，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因为刚好是最后一页，你现在是最后一页，你的 index 等于 count 减一的时候就是最后一页，就会去读。那这个状况下是 preview 就比较简单，就往回的时候就比较简单，因为前面一定已经读过。好，所以它会变成往后退的时候，因为你很难担保你的使用者不会往后退，而且你知道搞不好你的使用者会这样子测试看看你会不会破产。是吧？这就完了，看看会不会把你的流量弄爆了。好，现在各位看，我 next 的时候那个，哎，对不起，我 next 的时候那个环还是会转，这表示我在读。可是我按 preview 的时候没有，马上就出来。因为我在 preview 的时候，其实我是直接从我刚刚那个 question 里面，我没有再回到 A 的上面，这样子两边的流量就省下来，对不对？尤其你的。某一些资料量很大的时候，哦，这是做本地快取，但是本地快取还是有一个问题。本地快取还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手机的 RAM 虽然越做越大，但是它还是有爆炸的问题。对，尤其我一直用，然后我可能刚刚那个 crash 一直加加加加加了几百页之后，然后就 crash， 然后又得到一颗星，烂闪退。就出现烂片，对，那写 app 都是 AI 啊，好吧？如果我们像艺人这么脆弱的话，早就不知道跳到哪里去。我是说实话，我们每天都要忍受负 好，所以我做了一个机制呢，是这样子的。原本是234，对不对？当我往后移的时候，它会把2这一页消掉，把5加进来。其实因为我用 list， 我用 observable correction， 它有 ADD 嘛，所以要一直加我。那如果我本来是234，我往前的时候，它会把后面那个拿掉，然后把1加进来。哦，虽然它没有照顺序的，但因为我没有伟大的那个 link， 就没有啥。哦，这就是做一个限制的快举，也就是说，我同时只有3页，我永远只有3页的资料。再快速，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三页，三页不是绝对数字的，这只是用比喻的，因为图画起来比较好看。好，像你可能会做十页、二十页之类的，因为你要预测你的客户是什么样的行为，好，他可能会一直往下按，那你要去尽量节省这种花费嘛，但是又不能让客户的电脑爆掉。好，所以呢？我们又再做了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除了刚刚的 caching data 之外，我又再做了一个东西，叫做 correction。其实 correction 里面就是长搭啦，就它一个 correction， 然后我可以给它一个最大量，像现在我是给两页，虽然两页实在太少，但是因为我的资料不多了。好，所以呢？我们在跟背景里面变成怎么做了？Next 的时候，他就去检查。我现在加一了嘛，因为我 Next 就是说，比方说我的 Current Index 要加一，我去检查这个 Index Current Page Index 是不是有在我的。那个 page 里面是不是有存在这个 index？ 所以刚刚那个资料里面，其实我多加了一个东西，叫做 page index。他去抓他有没有 page index 哦，然后呢，如果他的 index 是符合的，就 first or before 嘛 ，before 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 null， 如果他不是 null。就直接指过去，就是他了。如果他是怒我，我就去读。然后读完之后呢，读我会把第一个移掉，就是 remove page index， 就是最小的那一个，最小的那一个不是 index， 最小的那一个，因为我到时候可能会乱排，最小的那一个。哦，比如说231，然后突然间往4移的时候就把一拿掉，因为你把2拿掉就是把一拿掉。好，然后。就把那个屏幕掉，所以它永远会保持两页。然后如果往回的时候呢，一样去侦测它存不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就读新的进来，然后把 index 最大的拿掉， index 最大的拿掉。因为比如说234，对不对？回到1的时候，我把4拿掉，把1读进来，把最大的拿掉。好，就是这样子做，就是做出像这样的效果。好，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有 cache 的状况。弄错。好，我一开始讲会先读第一页，然后按 next， 它开始读下一页，再按 next， 因为是新的，所以它开始。所以像我里面是谁？是2跟3嘛，就 index 1跟2，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读？可是我现在要再往回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是2跟3哦，所以我还要第一页的时候还要再读一次。可是我回到第二页，它又不会读。为什么？因为是1跟2，然后现在我再回3，它要读。好，这就是一个 page caching 的观念哦。其实它有点像是 Flyway 那种 presentation。那当然，因为上课的关系，我不太可能把它写的跳来跳太跳痛，就是如果把它抽得很细的时候，变成我的程式码一直跳嘛。所以这个程式码看起来的确有点丑，它还可以抽更漂亮的行为出来。因为可是我如果抽的话，会变成是上课很难讲，很难讲它真正的行为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好，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当你新增一个在后面的时候，把最小拿掉；当你新增一个在前面的， 配息的收发最大的拿掉，然后永远保持某几页。哦，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是，除非你的 mobile service 是刷你老板卡，否则你都要考量一下你的荷包，对不对？那应该是王永兴说的吧，省一块钱还是赚一块钱。虽然 Azure 的流量费用并不高，但是如果你的 App 真的很红的时候，这些省下来的流量费用就是一个另类的赚钱的方向，因为你省下了很多的成本。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除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Mobile App 在建立的时候能够节省你的时间之外，节省你的精力，节省你管理成本。那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不是让它无限制的一直把那个钱往外丢。你知道那个流量出来的时候，就是钱就是往外跑，就是一直离开你的身边。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因为赚钱不容易。所以我就想到一些事情是，你应该是怎么样去规划你的 mobile service 的做法。当然，今天我的 code 都是 C# 在 Windows Phone 上面。那可是道理上，就算你套用到 Android 和 iOS 还是一样，就是你做分页，然后做快取，然后限制快取的数量，刚好就节省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你的流量，第二件事情是不让记忆体爆掉。好，那最后，因为听说一定要把那个赞助商的名字打出来，然后谢谢各位，很准，刚好实在，放饭了。